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讲神时势英雄，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？是环境造成罪犯还是罪犯把环境变得恶劣了？我们先天的基因决定一切，还是后天的环境决定一切？这都是学者很喜欢讨论的，这也是历史学家很喜欢讲的，甚至有气候决定论，有地理决定论，有很多。我想这些都有它的因素，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。我们天生的东西会影响到我们的命运，如果我们用命运这个话的话。而我们也相信周围的环境常常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命运，如果我们用命运这个字哈。不过我们总要强调一点，在时势、在环境、在基因、在英雄、在狗熊、在个人、在万物的后面，是神的掌管，神的带领，是神使环境和时势如何，神也借着这些环境和时势来改变、来塑造、来击打、来安慰个人，也使个人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改变环境。你是这样，我是这样，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基甸也是这样。神牧师的安排，我们有三次谈到基甸。上一个礼拜葛传道告诉我们基甸的蒙召，今天我们要讲基甸的得胜，下一次还要讲到基甸的失败。不过这三次都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看四世纪的时候，特别看基甸，四世纪的记载很像回到了出埃及记，就是以色列人被异族欺压，非常痛苦。神在那个时代环境中兴起一位人，神所兴起的人跟神所兴起的摩西和其他的人有相同也有不相同的，我们人都不一样，环境也不尽然相同，但是神用他奇妙的做法，让有些人在某些方面被更多的鼓励，有些人在某些方面被更多的打击，有些人在某些方面得到更多的安慰，有些人得到更多的警告。在这一切里面，包括你我的生活，神都希望借着这些让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和仆人，享受主在各样的环境中给我们的艰难，克服各样的困苦，而且我们能够成长。第七章的第一节讲到说，耶路巴利就是基甸，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，在哈利泉旁安营，米甸营在他们北边平原靠近摩利冈。圣经上的描述实在是太棒了，各位，这一句话里面描述了很多的杀机和痛苦，也描述了很多底下情节的紧凑。我们上次讲到说，以色列人在痛苦中，神的使者如何呼召了基甸，然后基甸做了一些事情，然后神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，基甸吹角，就有许多的以色列人跟随他。在以色列人跟随他的时候，基甸心中又产生了一些疑惑和害怕，就有羊毛来试耶和华的事情，也是提升自己的信心。那么羊毛的两次试，让基甸应该是有信心。神没有发脾气，你居然怀疑老夫老神的话要来试我，而且连试两次，神没有发脾气，大概基甸的信心也增加。不过我也不知道底下神是不是也忧了基甸一默，老夫就来试你两次。在一天之内，在作战之前，我说有杀机，就是第七章第一节说早晨起来，我们看后面的发展，那个节拍和速度之快是超乎你能想象的。聚集在一起，羊毛的试验完毕了以后，在一天之内，神先大概在上午的时间 把32000人删到只有300人，然后晚上就去作战，很快的动作。那么各位，这当中有军人，当中有商场上的军人啊，当中有学术界的军人，有在政治界上的军人，我们都知道作战之前短兵相接，这是很紧张的局面。在这很紧张的局面，我曾经讲过，那个统帅领袖要如何借着这一段的时间，不到24小时时间，激励士气呢？机电要怎么做呢？机电我们不知道他要怎么做，但我们知道耶和华先采取主动了。耶和华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第二节说跟随你的人太多太多。各位，今天我上来在这里讲道，然后神跟我说来听你讲道的人太多，我不能使用你。哦，真是激发士气啊。我知道很多人都想到，因为这段经文还有很多的经文，还有类似的经文，我们基督徒就有一种想法，这种想法我也希望我纠正过很多次，但我们也很难被纠正，就是好像人太多，钱太多，学问太多，美丽太多，这个世界上的好处太多，对基督徒是不好的。因为这位姐妹太美丽了，美丽这么多是叫她如此的骄傲，所以要提醒她，美丽是虚乏的，你应该求神让你长天花啊。这位弟兄钱太多了，金钱是万恶之源啊！实际上圣经上说贪财，不是说金钱。哎呀，金钱是罪恶，有钱就不依靠上帝。我们需要有多少这一类属灵的话和这多少这一类世俗道德上的教训？钱多是不好的，骄傲自大让你腐败啊。然后知识太多，知识太多叫你自高自大，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有太多的知识。你看那些书读多的博士们都是骄傲的，都是不信神的，我们不应该多读书。美丽知识人哦，权力，权力叫人腐化，现在信友堂的人这么多会骄傲不好。当然还有很多，我们也讲过，包括属灵的恩赐，能够医病，能够赶鬼，这些东西都有它的危险，太多了不好啊。那当然各位你也知道，我们也解释过很多次了，这些东西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非常好的，没有不好。你长得美丽，你多多感谢，你求神让你长得更美丽，不要长天花。让是谁发明的天花？天上的花那是很美的，但是我们当然也都知道，这些美好的东西容易叫我们忘记上帝。神的恩典，神造的时势，神给你的天赋，让你得天独厚，让你优秀，让你美丽，让你后天聪明能干，公司还有政治上战场商场，甚至在教会里面各样的服事都是如此的好。像刚才我们所听的，哎呀，实在是诗班每次是越唱越好，也越弹越好，弹两个音怎么就能唱那么好啊？这是神的恩典，盼望以后一个音都不弹，他们就能抓得住。用我们的诗班来调音哈。我们希望神的恩典在各方面都显出来，我们感谢主。但是我们希望这些恩典的显出，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的显出，使我们更谦卑地依靠上帝，使我们更分享这些恩典跟许多的人。相反的，在很多可能更多的情形下，我们希望在时势险恶的时候，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，我们歌唱的不好的时候，道讲的不好的时候，人减少的时候，选举失利的时候，各样的事情不好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更加的信靠上帝。总之，时势不管怎么改变，身体不管怎么改变，恩赐不管怎么改变，我们求神让我们对神的依靠和信赖是更多，使我们在丰富和卑贱当中，我们都荣耀我们的神，我们都享受我们主的恩典，我们都在眼泪流汗 和血当中，我们能够继续的见证神。我们可能被打倒，而且我们常常被打倒，我们可能大批的失败，而且可能几个世纪的失败，但愿这些失败和打倒当中，总有属神的人继续在艰难中依靠上帝，如同在得胜中谦卑的服侍一样。好，先，所以人少不是问题，人多也不是问题，人少人多也都是问题，主要还是看你的心怎么样。不要以为说这个人太多了，就是耶和华嫌基甸这边的人太多。各位，你记得在约书亚记里面以色列的爱城的失败吗？以色列为什么会在爱城失败？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因为亚干犯罪得罪了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不跟他们同在，他们就失败了。这也没有错。不过你如果再仔细一点看约书亚记，你发现他们的失败里面不仅是亚干造成的，还有一个就是轻敌。当探子去看爱城的时候，因为前面一场战争太大的胜利了，耶利哥城城墙不打自垮，哎呀，那爱城小小的一个城，不需要全力以赴，3000军队就够了。所以他们的失败，他们对神的不敬畏，不仅表现在亚干的身上，也表现在他们的轻敌的上面。当亚干的事情被处理了以后，以色列悔改以后，圣经上说约书亚的重新部署，单单是伏兵就是30000，然后用了其他所有的军队。如果你再想到说在教会历史上，在圣经历史上，包括之前摩西跟亚玛利亚人的战争，之前约书亚的战争，之后大卫和扫罗和约拿丹和约押这些名将的战争的时候，他们没有低估敌军，他们没有说多多益善，也没有说少少益善。虽然约拿丹曾经用两个人的兵力打败非利士人，大卫是一个人胜过哥利亚，但是作战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因时因地制宜，有一个绝不改变的，就是依靠耶和华。多少都好，知识多少也好，甚至我们说如果在一般的情形下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知识越来越多，美丽越来越多，健康越来越多，军力也越来越多，但是希望这些权力这些权势是让我们更谦卑，更有爱心，更服侍上帝，更依靠上帝。好，人多很好，人少也很好，人多人少如果叫你害怕紧张自大骄傲远离神就不好。现在耶和华对基甸说，太多了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里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耶和华的做法很简单，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少到一个地步，让他们跟其实是有最少有13万5千的敌军呢、啊，如果把那个像海沙一样多的其他的人算起来就更多了。耶和华要用很少的人，少到一个地步，让以色列人知道这场战争的胜利不是靠着以色列人，这么少的人绝对不能够胜过米甸人的。各位，但是你不会觉得上帝的逻辑和推理稍微差了一点吗？神要把以色列少到说让他们能承认，哎呀，这么少的人居然能够得胜，这真是神的恩典啊。但是你觉得会这样吗？以色列人用32000人打135000人，也是以少胜多啊。他们用300人来打135000人，是更以少胜多，他们更可以说哇，我们实在太厉害了，300人就能得胜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不要太挑剔，你要找神的麻烦，你要骄傲，你有3000人和3个人你都会骄傲。你要上胆的话，你有300万人和30万人你也都会上胆。神只是在这种情形用一个常理，用一个叫基甸更紧张，叫以色列人更不能夸口的方式，说所有胆怯的人离开。 Well, 现在我们先讲到人多人少不重要，美丽丑也不重要，你是不是信靠上帝？我们现在要讲到删掉的办法是用胆怯来做标准。现在你要跟以色列人宣告，各位你要记得马上就要打仗了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基甸是用什么样的扩大器，也不能太扩大嘛，因为底下米甸人可能会听到。宣布所有胆怯的人，所有害怕的人离开基列山回去。各位，今天下午我们一起出去传道，假如说康牧师宣告今天信友堂下午5点集合，我们去外面发福音单张，然后集合来了1000人，然后神说1000人太多，我不能叫这些人去出去传道。各位，最后我们很少听到的，我们多多益善。耶和华说1000人太多，你要跟这些弟兄姐妹讲，胆小的通通不要去传福音。好，5点1000人聚集在这里了。我说所有胆怯害怕的离开回家吧。那么胆怯害怕就离开了是吗？各位，我觉得胆怯害怕的更不敢走了。人家会怎么说我啊？牧师会怎么说我啊？已经 好丢脸啊！我觉得第一个离开的是最勇敢的，站起来义无反顾，毅然决然一出去了。我一定说留下来，你太勇敢了。3万人在那边，32000人在那里，底下就是大军，是基甸吹号。背井离乡，离弃父母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不复返。我们都有一点勇敢才敢来啊！现在基甸说胆小的都走，那我是不是胆小的？我还得想想了，我敢不敢？我想我们一定也有胆大也有胆小的人嘛，也混在那里面。但有人就走了，这一走，哦，络绎不绝，走了2/3以上的人。我也不知道最后一个走的人是怎么感觉，第一个走后面有跟的人，最后一个走没有人跟。我认为如果我是基甸，我是最后一个走的。再见了，你们都走，我也胆怯嘛，因为神说胆怯的都离开，我也胆怯，本来不胆怯，看到走了22000人，我也越来越胆怯，就走掉了。好，各位，胆怯好不好？害怕好不好？我通常总是把跟自己讲，因为我是很胆小的人，胆怯不是一个太大的罪恶，奸淫掳掠好色贪婪嫉妒骄傲，这个是罪，胆怯不是很大罪，但胆怯实在是一个罪恶，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这一点。最起码我们想到在民数记里面发生的事情，就是那12个探子，他们有10个人从迦南地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报告的消息，在生命记1章里面讲到说，我们的弟兄使我们胆怯，让我们害怕，那个害怕让整个的以色列人不敢去打那一场仗。那么他们在害怕当中，他们拒绝打仗。民数记14章11节就讲到说，这个不是害怕而已，这个是藐视耶和华。然后在民数记14章33节说，这不是害怕而已，这是犯淫乱，也就是对耶和华的不忠贞。在生命记1章32节说，这不是害怕而已，这是对上帝的不信。害怕胆怯是不可以的，但是又不一定。所以我总是说，我们不要抓一节经文来成为解释所有经文的根据，我们要用所有的经文来解一节经文，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断章取义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对那个上下文对前后能够有更多的了解，包括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有没有应用的不恰当。在另外一个情形的时候，神好像对胆怯没有那么大的责备。我相信每一个罪恶，每一个美德 都有神可以使用可以调教的地方，也都有很严重，也都有可以原谅的地方，看在什么情形下。那十二个探子里面十个人，还有整个的以色列受到那么大的责备，他们的胆怯受到那么大的责备，是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上帝太多的神迹奇事，而且有上帝很清楚的话说，我已经把那个地给你们了。神很清楚这样讲，他们也经历上帝的信实，经历这么多，他们还是因着他们的观察而胆怯，那不可原谅。这些人呢，这些人是长期在米甸人欺负之下，他们对神的话，他们对神的作为经历的看到的没有那么多，所以神对他们有比较多的宽容，甚至后来还重新使用他。你知道在生命记第二十章第八节那里，神说在作战之前都要有这样的宣布，凡是胆怯的就不要去作战，另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要去作战，你刚刚买了房子的人不要作战，你刚刚结婚的人不要作战。所以大战之前以色列的房地产一定大涨，而且要结婚的人也一定非常的多啊。我们不去解释这些事，我们知道神也是很宽容的。你真的很害怕，你会影响到大家的士气，那你就不要去打嘛。我们甚至很难说，那十个探子的建议是对是错，当然是错的。但是如果从人来看，各位，这是天渊之别了。你有信心和你没有信心，你从人来看的话，我觉得那十个探子的建议可能非常明智。各位，你看到这个中外的那个战士，古今中外战士，尤其那些名将啊，有的时候会出骑兵，那个骑兵有的时候就退，骑兵不是骑马的骑啊，奇怪的骑，有的时候会退，有的时候会不打，有的时候会让。勇敢不是莽撞，也许那十个探子从人来看的建议很对，我们观察的结果，这不是作战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跟这些人作战。你看孙子兵法，你看这个共产党的战略啊，包括人海战术，常常强调一件事，你战争要取得胜利，你要有最少三倍于敌人的兵力，还有其他因素。当然有的时候以少胜多也是有。那十个探子的建议可能是对的，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根本仓促成军，我们怎么能够跟他们对抗？他们城墙那么高大，他们人那么高大，可能是对的，他们只有一件事错，这错就全错了，就他们没有想到上帝。神已经应许他们会得胜，其他考虑的因素就错了。但是我们不是说不考虑其他因素，而这些因素不管在作战，不管在工作，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想到神，认识神，然后再度量你自己，度量这个环境。现在神制造了一个环境是要磨练基甸的，其实基甸有很多的潜能可以发挥，神就把他逼到这个死角，逼到非常艰难的时候，第一个说跟随你的太多，然后胆小走到剩下一万人。我们有一千个人下午出去要传道，走的剩下的只有三百个人了。那三百个人出去传，信心已经很小了，因为本来很多现在很少。然后神又再打了一巴掌，第二次，第四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人还是过多，还是太多了。现在你要带他们到水旁边，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。我说了，这不知道是不是报应嘛？基甸试神两次，神就来试他两次。我指点谁说这个人可以同你去，他就可以同你去；我指点谁说这个人不可同你去，他就不可同你去。啊，下面呢，圣经上写的不大清楚，我们不大知道这个筛选的过程到底怎么样。不过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出来是这样子的，就是神要基甸说，我们现在通通去喝水，啊， 信友堂今天下午5点出去传福音，各位你当然知道这是举例啊，不是真的啊。要愿意去的去，去了1000人，胆怯的不能，胆怯的离开，结果离开了600-700人，然后我们剩下300人。我不会说，这300人你们背约翰福音3:16不能背着出去。你们去没有上过什么什么课的人不能去。我说大家去饮水机内喝水，我看你们怎么喝水。这喝水是怎么个喝法哈？大概基甸说你们去喝水，大概有大部分的人，绝大多数的人都趴下去跪下去喝水。各位你要知道这是好久以前的事，那个溪边的水是可以喝的，我们现在是不能够喝，那个水是经过净化的，是经过碳的，是经过什么健康的水的，是可以生饮的哈。那你口渴喝水，他们就趴下来喝，这大概是大多数绝大多数人这样喝。另外在这10000人里面只有300个人他们是怎么喝呢？大概是他们站着喝水，就是弯腰把水这样舀上来然后这样喝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为什么要这样试？站着喝水的留下来，趴下去跪下喝水的通通请走呢？有的人说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或任何一个军队，第一个条件是要勇敢，但你也不能勇敢到不谨慎，所以第二个条件就是谨慎。站着喝水是很谨慎的，看看旁边有没有人，趴着喝水的那就死掉了。不过这样的解释我也不大接受，因为谨慎归谨慎，你也太浪费了，弯下来腰已经漏掉很多了嘛。然后如果又是穿着很多装备，如果又是我们现代的人，腰又会有闪到啊，所以这样弯下来弄很麻烦。也有人解释，就是说神只是就是要删掉大部分，就是不是那些人喝水的姿势不对。我觉得神在这个历史上常常做着筛选的工作，他的拣选的确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让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总是会感谢主吧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